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创世纪二十四章，上一次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一章读得差不多了，剩下最后几节而已，所以现在我不再读一次，我要继续讲上一次讲到的地方，接下去讲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这里提到说是管理亚伯拉罕全业的一个老仆人啊。我很看重这个字眼，说他是管理全业的，所以他不是只是有一点服侍，有一点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他一个人在做，我想亚伯拉罕家里面还有好些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可是这里有一个人，他带着一个整体的态度，像一个总管一样管理全业，那并不容易，对不对？要想到很多的事情，所以亚伯兰信任他，把这么要紧的事情交代他，让他去为自己的独生的儿子娶一个媳妇儿。那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老仆人也不辜负主人对他的信任啊，我们提到他一些特点，其中一个就是他会想得更周全。像我们教导弟兄姊妹，你无论做什么事，你有一个责任，前面有一个 project， 一个要做的事情，负责一项服事，我们最好在心里面，在做预备的时候，在心里面也好像把它走一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啊。我自己带领聚会讲到这些已经很多年了，可是每一个聚会前，我还是会把比方我讲的道走一遍啊，把像主日我们带领聚会比较多项目，我还是会在心里面走一遍，包括周报要怎么样报告，我们会这样啊，更不用说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像春令特会，我们更早就要开始想可能在进行当中会有什么状况，有一些是事前要预备的，就是像这样。那你需要做的事跟我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则是很接近的。那这个老仆人他会这样，他会留意这些事，所以他被派到蛮远的地方巴旦亚兰去处理这个事情，去给他的小主人娶一个媳妇回来。他预先想了很多可能的状况，然后有一些是需要先问他的主人，遇到这样该怎么办，遇到那样该怎么办。圣经记载了一件事而已，可是我猜想他不是只有那一件事这样，他很可能询问了他的主人好几件事情，心里有一个预备。另外他可能也从主人更多的知道他的兄弟的家大概会有哪些人。我想亚伯拉罕不会说离开巴旦亚兰之后经过65年他跟他们完全没有来往，我想不是的啊。那所以说不定有一些事也是派老仆人去做的，所以他可能有这些概念，对于他主人的兄弟的家大概有哪些人，大概什么情况，他有一点概念，他把这些都想到了。那其中一个他会做的事就是预备好该有的礼物带去这样啊。然后上一次我们提到当他自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在考虑在拣选在那边遇见的女子谁要成为他的小主人的妻子的时候，他也留意同样的特质所以他求神给的印证就是这个人这个女子当他请他给他水喝的时候，他会顺便想到也要给他的骆驼喝水 其实我想他不是利百加，不是只打水给他跟骆驼喝而已，因为跟着他那个老仆人一定不是一个人去，对不对啊？还有另外一些仆人一起去，这些他都照顾周全。所以一方面那个是老仆人祷告中求神给的印证，另外一方面那个印证的内容本身就已经是在就已经表达了他在挑选他将来的小主人的妻子的时候心里有一个一把尺，有一个条件在那里放在这个地方啊。那所以他所挑选的这个人就已经有跟他很接近的特质，是将来要在亚伯兰偌大的产业当中将要做女主人，他有可能会做得蛮好的，因为他也有像这样广大的心。我想到十八世纪英国寻道运动的神使用的器皿，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他们的母亲苏珊娜是一个师母，因为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这个师母据说他生了18还19个孩子啊，其中至少有10位左右有活到成年。那个时代这是很正常的，你生的孩子不一定能养得大啊。那约翰卫斯理是第几个孩子？15个好像。查理，我记得查理卫斯理是第18个孩子吧。那有关于他怎么样教养孩童，这是教育历史上有名的东西，我们也列出过他提到教养孩童的几个特点哈。那可是我要讲另外一个点，就是约翰卫斯理告诉人，就是他已经在服侍主做牧师，是更多被神使用的时候，他还是很看重他的母亲给他的意见啊，这个并不太容易哈，因为他做牧师是他的专业，神呼召他，他的母亲虽然也是一个师母出身，但是不一定能赶得上他儿子的时代，而且那个事工很不一样啊。可是约翰卫斯理一直到他不但成年而且做牧师之后，他还很倚重他的母亲给他出的意见，建议他读什么书装备自己。这很了不起哈。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母亲，应该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期许，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就在他的职场上，他们还是会宝贵我们的意见啊。当他们不宝贵或者是总是不跟你谈他们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快责怪他们，也许我们应该先看看会不会是我们的问题啊，会不会我们的做法使得他不来找我们啊。可是虽然利百加有很接近这个老仆人这样子的很好的特质，可是后来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他至少在一样事上做得不完全，就是他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双胞胎。那一方面还在母腹中，神就已经说小的要高过大的，好。可是我想这个不成为一个理由，妈妈可以因此疼小的不疼大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很明显的，后来他们两夫妻就有一个毛病，就是爸爸专宠爱大儿子啊，而且还圣经还提到原因，因为以撒很懂得享受美食主义者，而以扫他的大儿子正是能够去打野味来满足他的口腹之欲啊，所以他就特别喜欢他。而雅各呢，圣经没有明确的说为什么利百加喜欢他，可是提到他一个特质，有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说他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当然嘛，常常跟妈妈在一起，所以妈妈会特别喜欢他。 我觉得利百家在这一方面不够有这个老仆人拥有的特质。那个老仆人不是这样，他去了拿赫的家，看到他的儿子比土利还有他的孙子，也就是比土利的儿子拉班还有利百家，他看中利百家。可是拉班的特质，利百家的哥哥的特质，应该是不是老仆人喜欢的。可是他仍然知道怎么样对付他，对不对？怎么样跟他相处，并没有只是排斥他，或者是讨厌他，或者想办法怎么样？他没有啊，他把他治理的服服帖帖的，所有的事都可以按着他的期待继续的进行。这一点，利百家好像没有学到。我也不觉得利百家会不爱他的大儿子，可是他。大概他大儿子的特质他也不是很喜欢，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个大儿子，我觉得他不太知道怎么样，而且有可能也没有想要学习去知道怎么样应付这个大儿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不一定需要是好像讨厌他或者不爱他哈。有的时候我们大概有经验，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有时候他们也不是不爱我们，可是就是觉得他的对待你使你受一些伤害，或者让你受一些亏损，对吧？啊，可是这个老仆人，我想他有这个本事，他如果是他自己的孩子，我想他不会这样，因为他连对付那么难对付的拉班他都知道怎么样做得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紧很有意思的功课哈，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常常会遇见像这样子的人，我们要留意学习像这个老仆人能够做的一样。像他去到那边，他知道很快就看出他一定要弄好拉班，他的任务才能够顺利达成，对吧？你要会有像这样的眼光。一般在尤其那个时代，一定比较注意的只是这个你想要娶为媳妇的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的意见嘛。可是他注意到这个哥哥一定要把他搞好啊，所以接下去这一章圣经花了不少话语都在提到他怎么样制服他的哥哥啊。而且他没有用这个人很讨厌啊，请教会为他祷告，这魔鬼做工，像这样哈，试试看，下一次你不论在什么环境，也许在你学校里面你的同学，也许是一个老师，也许在你的上班的地方一个同事或者一个主管，或者甚至是在你自己家里面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亲人当中亲戚当中，有人是像这样让你觉得麻烦惹怒或者很讨厌或者是常常带给你困难的人，试试看，不要只用排斥逃避或者要做属灵征战的态度去面对他们，而是学习一下像这个老仆人一样，或许某一些做法就能够制服像这样的人啊。像这个老仆人，我们就用现在的比喻来说，他显然很清楚知道送拉班十盒凤梨酥大概没有用，送他两件衬衫大概也没有用，你只要给他黄金就好了，对吧？当你遇见麻烦人物的时候，除非你先能够接纳这个想法，否则你大概也不容易有什么智慧想知道怎么样制服他。事实上我们有可能会对他喜欢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心里面就有一种厌恶感，对吧？如果今天你的旁边的人里面有人唯利是图，眼睛全部都是钱 在眼睛上的人，如果你想到他们，就只有觉得很憎恶。我猜你不可能有什么智慧可以像这个老仆人一样知道怎么样制服他。嗯，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嗯，所以下一次碰到像这样的人，不要觉得你倒霉，不要以为神没有眷顾你，不要想着是神做工，这是做生命的管家必遇见的事。老仆人没有逃避，他平静安稳的用智慧度过这个试验。你看他一方面尽量满足拉班的需要，可是他很有智慧的不被拉班拉着跑啊，所以第二天早上先好像什么事都处理好了，第二天早上拉班提了一个要求，说这个女子不要那么快走，就多住几天吧。他是不是说至少十天，是不是？
对。
嗯，这个老仆人没有同意他。嗯，你知道在这个之后大概再过也许三四百年以后，不是，再过六七百年七八百年以后，亚伯兰的后裔里面有一个人就在这一方面失败得非常彻底。当他要走的时候，他的岳父留他，他就留下来吃饭喝酒很快乐，到了傍晚才又要走，然后又被留留两三天，最后坚持要走却是已经是傍晚了，所以才会有后来很大的悲剧发生。你们知道我讲的是四世纪最末了的故事。可是这个老仆人他没有这样，他温和而坚定的说要走就要走。我觉得如果老夫人不是这样的话，她一定要为带走利百家付出更多代价，因为那是拉班的手腕，他的做法你记得吧。雅各拉班曾经给他十次改工价，对不对？那这样的人一定晓得怎么样给这个老夫人改工价的，可是老仆人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上一次我告诉大家说，如果雅各要去巴大亚兰娶妻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老仆人还在的话，他大概不在了啦，如果他还在的话，很可能雅各比较不会上他舅舅那么多当，他应该会教他怎么样对付他的舅舅。你要知道你到那边一定会碰到你舅舅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告诉你我以前有经验说给他听，你碰到他怎么做会比较好。他可是雅各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有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就是这个管理亚伯兰全业的老仆人就是创世纪十五章亚伯兰讲的要把他当儿子看承受产业的那个以利以谢是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想到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这个人原来有机会做儿子，对不对？很可能他也知道，可是后来人家生了孩子了他就没机会了，可是他却不但没有想要害这个小儿子，害死他他就更有机会，不是吗？他不但没有，而且为这个小儿子为这个人家的儿子做的事情他都尽心竭力的做。换句话说，这个在管理全业的这个人他没有着眼于自己的发展。你在很多领域里面都会遇见同样的事，你一样在比方一个公司里面尽心尽力的做好你的工作，可是那个动机那个态度可以不一样的。这个老仆人他并没有把焦点着眼于自己的发展，而是放在 他所负责的权业上面，你知道这个是不同的，你能区分这个不同吗？他的职责是管理权业，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那边注意的是这个我们的职责，还是我们会注意的是在做这些的时候我的发展？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可能这样，就是连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认识有一位姐妹，她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她有特别有恩赐，有才华，也是很好的姊妹。可是呢，主任牧师却重用另外一个人啊，恩赐才干各方面都不如他的。可是这个姊妹做什么呢？她还是在旁边协助，好像只是做助手，却非常忠心继续这样做。可是像这样的人，我就发现神还是有办法使用他啊，他能够在一些美好的事情上面被神使用而多结果子。所以这个老仆人也是像这样。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也有一点像这样，就是约拿丹啊，约拿丹，他倒不是承受他父亲的产业，而是承受他父亲的权位啊。在那个时代，一般的列国都是这样，如果你父亲是君王，你是王子，你当然是承袭王位的最重要的人物啊，何况他是他父亲旁边最主要的一个一员大将。可是约拿丹认识大卫以后，他好像就一直认为大卫才是应该做王的，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啊。那扫罗很早就意识到这个威胁，所以努力的对付大卫，我们都知道。好，那刚开始的时候，约拿丹都没有这个意识，不太相信他爸爸会对付大卫，他觉得他以为他爸爸跟他一样，看见大卫这样子对神的百姓有祝福，拯救神的百姓啊，就应该觉得太高兴，很欢喜，因为他想的是以色列国，就像这个老妇人想的是权业，他爸爸想的是他的王位，他自己的发展。他是约拿丹，他因为他是那种想法，他就觉得好像他爸爸也是这种想法啊，所以他就跟大卫说：“绝无此事，我爸爸没有做什么事瞒着我的。”事实上，他爸爸这一件事一直都瞒着他的啊。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承认，他爸爸确实有这个心，他就非常的难过啊。就放大卫走，给他祝福，这样。在撒母耳记上记载着，后来他们又有一次有机会碰面，约拿丹给大卫讲了一句很好笑的话，他说：“你必做以色列王。”他跟大卫这样讲，他说：“这事我爸爸知道了。”全以色列都知道，约拿丹那个时候才知道，呵呵，你懂那个意思吗？可是这个人就是像这样，我相信约拿丹为什么大卫会跟他结为好友，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物以类聚嘛。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把焦点放在求自己的发展上，而是放在对神的国有益处的事上，是在做全业的管家。很不一样，我希望今天你可以思考、学习、分辨这些事，用在自己身上。我刚刚告诉你，我自己对这一章圣经《创世纪》二十四章这两个字特别着重，特别有感觉，就是他是管理亚伯拉罕全业的主人。我发现，有一些小说或者电影也会塑造像这样的人物，显然这个是一个人会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比方像蝙蝠侠里面那个蝙蝠侠的老仆人叫做 Alfred， 对不对？阿福哈，他就是像这样，他彻头彻尾是一个仆人，而且他一直都守住自己的本分，对他的主人非常的忠心。但是其实到后来，你会觉得那个老仆人 就像他的仆人，像他的朋友，像他的父亲，几乎他才是主人的样子。我想到我们小时候的另外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就是《宾汉》，中国那边翻译叫《宾虚》，对不对？叫《宾虎》啊，有听过《宾汉》这个电影吗？那里面的男主角，不是男主角，里面的主要的那个人物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叫 Judah， 就是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他后来因为被陷害，所以被下放为奴隶，但是后来因逢际会，他去救了一个罗马当时的最得权势的一个将军，所以就被他认为义子，所以他回到犹太地的时候，比当年他的同伴等于是地位更崇高了哈，更有权势了。后来他们不是比赛马车嘛哈，就是整部影片的高潮哈。可是当他从为奴之地回到那里的时候，当然他的产业都已经应该是荒凉了，可是他发现他们家的老仆人还在，而且还守住他们的产业，并没有把它吞掉。如果你看过那个影片的话，后来可能也因此他娶了这个老仆人的女儿为妻，那这就真的是从仆人就变成儿子一样，进到这个家中一样。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这才是一个服侍的人最正确的样式，对吗？所以就是好莱坞也拍这样的影片啊。我们学习做管家，是至终要使我们成为儿子的啊。虽然这个老仆人一直到最后还是仆人，可是他的样式就像主人一样。当我们在世上无论做什么的时候，让我们都带着这样的态度好吗？如果你真的带着这样的态度，而不是只是自己在争取你的发展，你才可能有儿子的样式，那个是儿子的灵。你想想看，一个儿子是承受产业的，他不需要在他的家里面处心积虑的想要发展，对不对？他知道至终他是管理权业的，他唯一需要做的只是学习怎么样将来我管理权业可以管理得好，而不会成为败家的富二代就好了。你有没有这种意识？你将来在永恒里面是要管理神的权业的，这样讲可能不太完全，可是确实是要管理的。你记得主曾经对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说，你在这些事上有忠心，可以来管理十座城，另外一个人可以管理五座城，记不记得？我不太觉得将来在天上我们真的变成管十座城啊、五座城啊，那些被管的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所以可能重点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那个 stewardship， 是不是？就是管家的职分上面，而不是在你的身份地位这些上面。让我们留心，你如果在世界上，也许在职场上，无论你是在企业界做一个医生、做一个老师、公司的职员、修车的师傅、一个清洁员、一个木工，或者你是家庭主妇，你都应该知道你在任何的岗位上面，忠心、有见识、良善的 殷勤的服侍，做一个好管家，都是有意义的。保罗说，得服侍之益处的是那些服侍的人，而不是被服侍的人，对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吧讲的，得服侍之益处的是我们这些服侍的人。保罗想的是更伟大的益处，而不是那种你坐在那边不用做什么就有人把水果切好给你吃那种益处。那种益处不是永恒的益处，是内在的。一个好好服侍的人，他的生命当中将会有一些建造，那才是真实的益处。所以要留意用怎么样的态度工作做这些事。包括当我们遇见挑战甚至挫折不容易的事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你不要觉得倒霉或者只觉得是仇敌在做工或者这样，我们要能够平静安稳的面对这些，因为相信神掌权，那些都是神允许的，所以那些都会对我们有意义。我们刚刚过去的春令特会我在讲罗马书，就讲到这一件事情。罗马书十一章末了提到神，我们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如果我们本于他，这句话是伟大的事，是一个我们都很自然就承认的事实，一切都本于他。可是如果一切都本于他，那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不是吗？它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谁的错误而有的，不，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都是有意义的。无论哪一种人，无论哪一种遭遇，无论哪一种东西都一样。也因此我们应该要反思谢恩，我们要能够不但委身于神，也委身在环境里面。我们的追求就不会常常集中在逃避事物或者事物或者一种世界上的东西或者世界上的事物上面，而是会在其中继续进行有意义的事，继续进行跟永恒有关系的事物。当然除了罪恶以外，除了犯罪之外，其他都可以是有意义的。那个因意外而受伤瘫痪一辈子瘫痪的那个 Johnny， 那个后来成为被称为轮椅上的画家那个 Johnny， 他这样讲，他说没有什么比我们在遇见伤痛苦难的时候仍然维持一个平静乐观的态度更能说服周围的人相信真神，因为我们在活出这样的样式，相信万有都本于他，而不是用言语跟人家争辩说上帝创造一切。你实际上用你的生命的态度来表现你信服这一件事，上帝创造一切，万有都本于他。所以呢，你可以在遇见伤痛苦难挫折这些当中，你仍然维持着平静乐观的态度，这个是最能够说服影响你四周的人信服神的。美国有一位心理医师也是一个哲学家，他这样讲， William James， 他这样说，他说善用生命的人会把生命投资在比生命更长存的事物上。这是哲学家就喜欢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讲东西。我再讲一遍，他说善用生命的人，意思就是说活得很正常很正确的人啦，他们会把生命投资在比生命更加长存的事物上，意思就是他们过适当的生活，可是他们专注的不是这个生活， 而是比今世的生活更伟大的永恒里面的事物上面。嗯，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殷勤、忠心、有见识、良善等等，这是他称赞他的仆人的话，对吧？啊，这些是长存的，这些是，而不是你正在做的那些工作，甚至不是你的身份，你在世上的身份并不是长存的。所以让我们在世上做好管家，像亚伯拉罕的这个老仆人一样，至终你将学会做全业的主人。有的时候在今生，主就使你进到一个身份里面，你可以像一个全业的主人一样过生活，服侍，带给人祝福。也有可能你要到永恒里面才显出你这样的身份来，可是你将得到神的称赞。嗯，来，我们来读创世纪二十四章最后一段话，六十一节到末了，六十一到六十七节。创世纪二十四章六十一节，来，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牧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个时代娶妻好像不用去法院公证哈、哦，这里没有写了，可是一定也有像犹太人习惯有的婚礼婚宴，我想还是有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另外一个很有指标性的一段记述哈、啊。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被拿来讲到基督跟教会，对吗？啊，那是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而应许之子的属灵的含义最首先是放在基督身上啊，他不是很自然有的，是神应许来的，就是神直接的作为，不是按着人意、按着血气、按着肉身生的，因为他是在一个童女没有亲近男子底下怀孕生的，对吗？所以是像这样应许之子，救恩是这样，有点像凭空而来的，也不是凭空，是在神的应许、神的道上而有的。而以撒就是像这样是应许来的，所以用来指着基督。那既然这样，他的妻子当然就用来就是讲到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虽然圣经有提到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也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保罗诠释说这个后裔讲的是单数，所以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说的。虽然圣经有像这样的话，很明显把以撒拿来预表基督，但是圣经倒没有什么话特别明确的告诉我们他娶利百加就像基督跟教会基督的心腹一样。可是我们如果这样想应该也不算过分了，只是圣经没有在这一点上多加描述。可是我觉得以撒跟利百加用来无论在属灵上用来代表这个属天的婚姻基督跟教会，或者就单就的地上的婚姻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一幅美丽的图画。你看以撒是因着信等候，他就相信老仆人一定会 给他娶来一个很好的妻子，对吧？他没有抗拒说我要自己选，他没有，他一贯的柔顺，他没有这样。而利百加他的性情也表现在顺从上，对吧？他说我去，而这个说我去实在是蛮大的信心哈，也不知道那个人长得帅不帅，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那个信心里面加上了冒险，不是吗？信心本来就要有冒险的，你不晓得啊？利百加用勇敢跟冒险表达了信心，而以撒用柔和安静表达了信心。我们一般好像觉得男女应该这两方面颠倒，对不对？那是因为男人常常用冒险表达信心，都是在外边的职场上。其实他们在家里面应该要学习另外一种信心的表达，就像以撒一样，在柔和、安静、等候当中来表达。还有以撒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比如这里说天将晚，但是他以撒到底是农人还是牧人啊？好像都是哦，可能啊，如果亚伯拉罕就像那个城邦时代，就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一样，在国家里面一定也有畜牧业，也有农业，所以他应该两种都有。他做完一天的工作，我不知道他那天工作到底是在牧羊还是在种田，我不知道。当然中文写的是田间了，可是那都有可能，也许是草地也有可能，对吧？这里没有什么话明确的讲他在做什么。无论怎么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上完一天的班，现在要下班。他下班没有直接回家，他先在上班的地方，在田埂之间，圣经说他默想。默想，跟创意有关，对不对？做仆人的是不需要默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单就他做仆人这一件事，他不需要默想，他只需要预备好自己，主人有什么吩咐他就去做。可是儿子是要默想的，因为他能够主导一件事，他能够创作一件事，他能够改变一件事，他能够考虑斟酌这一件事该怎么样，因为他是自主的，他是儿子。我这样分析应用，你能了解吗？这是儿子的身份做的事情。他默想，默想包含了这个事，就是让神有机会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运行做工，也许磨造我们，因为我们很多的生命的行动跟表现常常源自我们的思维、心思、意念，不是吗？所以梦想是很要紧的事。当然最好的梦想的路就是梦想神的话，这样子我们更容易被引导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能够走在他的道上。我想以撒就是像这样。我一想到一个上班的人，如果他没有这样，他就有可能直接下了班就回家，累积了一整天的无论压力或者是遇见的挫折或者被人家欺负的冤屈或者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就这样直直的带回家，不是吗？很多家庭会产生争吵，都常常是在外工作的下班之后的时间。 所以试试看，下一次学习像以撒一样，在开门进你的家之前，有一点梦想啊，花一点时间，灵修生活不要只有晨更，有一个傍晚更也蛮好的啊。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不一定完全一样的方式，但是总是不要带着压力回到家，然后就完全不理别人，拿着报纸看，或者是滑你的手机，或者是反正就是像这样。如果有人敢在那个时候跟你讲话，你就发脾气啊。试试看，学会在安静里面来疏解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哎，好，我们很多的争吵跟人家之间的问题都跟我们不知道怎么疏解压力有关。所以我说以撒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用柔和跟安静表达他的性情。当然他在那边在田间梦想，并不是在做白日梦，在幻想，而是梦想。所以神会有机会把亮光他启示放在他的心里面，很可能这是传承自他的父亲吧。你记得他父亲遇见神就是在帐篷门口好像没有事做的时候，对吧？但你没有用梦想来讲，可是我想亚伯拉罕懂得梦想，所以以撒也学会这一件事，借着这个让神有机会亲近他，与他相交。然后呢，以撒就在梦想之间忽然抬头，就发现他的新娘子来到了。以前我们曾经用这个说，一个男生想要找一个好的女朋友，找一个妻子，能够像以撒这样蛮好的，就是不是花很多功夫去找一个女孩子，而是更能够好好过一个爱神亲近神的生活，让神把你的配偶更自然的带到你的面前。当然我的意思绝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已经讲过真理常常都是有两面的嘛。哦，我们一方面很安息让神自己做工，一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个态度，如果神忽然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也需要趁时而做，对吗？这些都一样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道。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一方面比较欠缺一点，很多人像以撒一样，神的祝福常常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好像在做别的事，我们专注于别的事，而专注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最想得着的祝福，可是那些祝福却会在我们专注那些事的时候很自然的临到。这是神蛮喜欢做事的法则。主耶稣曾经有一句话讲这个，他说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的，这些东西就是塑造的人类生活的主要的东西，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民生所需，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可以说就是怎么样可以赚得财富，包括赚得你的身份地位名声等等。可是主很清楚的讲，你先求神的国，也就先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神喜欢在我们行走在他的道中的时候忽然临到我们。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讲到基督的来到，就是用这种方式讲的。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来到，对吧？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爱慕的，是不是？ 要忽然来到，你们所仰慕的。你知道那一句话，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专注的是寻求神、仰慕神，而不是说他会来到，我们就是一直在想着他的来到，而是你只要仰慕神、寻求神、所寻求的主，你们所仰慕的，哎，忽然临到，忽然进入他的殿。对我们今天来讲，在新约时代的来讲，进入他的殿就是进入我们的心，你知道吧？你正在寻求他的时候，忽然主耶稣来了。所以我自己一直都很清楚这件事，也一直都很专注在这件事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任何聚会带领活动，还有我们讲的道等等，都是在帮助人过一个寻求神的生活，一个仰慕神的生活，一个要走在神的道中的生活。因为对我们带来伟大祝福的事物，都是在这种时候来到的，常常都是这样。我用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来讲，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常常留心你灵里面贫穷，意思就是有一个虚心，愿意接受矫正。当你带着这个心生活的时候，有可能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忽然光就会进来。神的光就是神自己，对吧？就是神的果。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了，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你常常留意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让你的心很分散在宴乐当中，不是说你要常常愁眉苦脸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主自己讲，哀痛的人有福了，意思就是说你常常会意识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我们是罪人，我们倾向于作恶，所以你就留意着这些。当你带着这样态度的时候，有可能圣灵的安慰忽然就进来，也许是忽然借着一首诗歌，也许借着一句神的话，无论是讲员讲的，或者你自己读到，或者就出现在你心里的话，一个这样寻求神的基督徒应该不时的经历这些事的，因为那是神喜欢的做法。他们也要我们整天等在那边等着看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并没有，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圣经教导我们都是平常我们就可以做的事，爱他，亲近他，遵守他的命令，然后我们所说的神会对我们说话，或者光忽然进来，神应许他自己会忽然来到的。如果你留心做一个温柔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你里面的东西不是那么刚硬的，不是那样的很执着，就谁都不能够动他的，你也不会很容易就发脾气。很容易发脾气一定不是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对事情有一定的看法，认为人家应该怎么对待他，或者他应该遭遇什么，一旦不如意他当然就发脾气啊。可是如果我们学习这一件事，有可能圣灵忽然在某一个时候就大有能力的临到我们，或者是一个喜乐充满，或者一个很大的平安临到我们。如果你平常常常留意对待别人有恩慈， 常常留意要让旁边的人快乐，处心积虑就是这件事，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整天想着要让旁边的人快乐，把那个当作我们自己最大的快乐。当你常常这样的时候，有可能在里面有特别意识到的时候，忽然你就发现里面被神爱所填满，好像一个充满了神爱。或许有的时候是一个忽然来到的圣灵的浇灌，也有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觉你就觉得你里面满溢着爱，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是神喜欢做的事。就像以撒，他专注在神自己身上，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他所期待的就来到了。我们也可以这样试试看，好吗？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36首，诗选136首，完梗我心已终于屈服。
Thank you.
再唱一遍。